对于在异界的三阴者，此时呢，他们有可能投生到任何异界，因为异界的三阴有情呢，能够造所有种。所有种类的业啊，所有多了一个业，业跟它删掉哈、啊，能够造所有种类的业。对于在异界的恶因与无因者呢，死的时候他们只能够投生到异界。好，我们再看回那个表。异界三阴者能够投身到异界、色界、无色界，不投身错了啊，划掉那个异界的三阴呢，可以投身任何三十一界都可以。比如说阿舍世王阿迦大萨度已经讲过了，如果他没有杀他父亲的话，他可以证到须陀洹，因为他的劫生事是什么三阴的，但是因为他杀了他父亲，他下十二道，所以三阴的人呢，也可以造下杀父杀母的重业，那时候他就往生十二道啊，所以这个不生十二道是错的啊，跟他划掉啊，明白吗？所以三阴呢，异界三阴的，它可以生在任何啊三十一界的任何一界。那如果是二阴的呢，它会投生在异界，然后不投生色界、无色界，因为要出生在色界、无色界，你必须拥有色缠跟无色缠，要拥有色缠跟无色缠，你的劫生是一定要有三阴、那异界无阴呢，可以分为善推度、如果他的异界是是无阴善推度呢，他将生在异界，然后他这种人呢，包括天生耳聋、盲眼，那个是什么字啊？哑巴啊，好了，当作哑巴之人呢，或者某些地神啊，土地公啊，某些土地公啊，或者是阿修罗，这些都是无因善推度，他的劫生是无因善推度的。另外一个是无因不善推度，这种呢，一定是在十二道。一定生在所有的动物、恶鬼、地狱的众生呢，包括有的阿修罗呢，他们的劫生事是无因不善推度。那这种无因的人可以不可以投生在色界、无色界？不能，不可以。好，我们看圣者死后投生的地方。如果是须陀洹，这一生是须陀洹，他投生的地方呢，是他一定是具有三阴，这个不用再说了。他投生在同一界或者较高的界啊，比如说他生在三十三天，那么他往生的时候呢，他可以再投生回去三十三天，或者是比三十三天更高的。那他不投生那里呢？须陀洹不投生十二道、无想有情天以及五个禁居天。为什么不生五个禁居天啊？因为他是阿那含去的地方啊。好，如果是恶果斯陀含呢，也是具有三阴，他将投生在同一界或者较高界啊，他不投生四二地、五想有情天以及五个禁居天。如果他是阿那含呢， 他具有三阴，他将投身在五蕴居天，或者是色界，比五蕴居天还下面的色界啊，以及无色界，他不投身四恶趣、无想有情天以及欲界。如果是阿罗汉呢，他还会被投身呢、啊？为什么啊？因为轮回之根已经被斩除啊。轮回之根是什么呢？无明根、可爱啊。他不投身呢？是啊，他不再投身了。好，这个很容易明白。好，现在我们进入另外一个略举。色法，色法分为两种，一种是四大元素或者四大界啊，地界，地界的特相有六个，哪六个呢？印、出、重、软、滑、轻。然后水界，水界的特相有两个，黏跟流。风界，风界的特相有冷啊，推动跟支持。然后火界呢，这十二个呢，如果你要修四大分别观呢，你这十二个你都要啊，都要体验到啊，在你身体啊身上体验到，然后依靠这四大界啊，生出二十四种色法啊，叫做四大所造之色，或者叫所造色。这所以一共有两种色法，一种是四大元素，一种是四大所造色，这两者呢又包含了十一类，又可以分类，分为十一类。你看第二页、第三页，二十八种色法，分为哪十一类呢？我们先来看，第一类是元素色，啊，元素色包括地界、水界、火界跟风界，啊，这是第一类。第二类。净色，净色包括一起读来，眼净色、耳净色、鼻净色、舌净色、身净色啊。第三类是净色，也是包括颜色、声、香味跟触。然后第四类呢，性根色，性根色包括女根色跟男根色啊。第五类。心色，心色是心所依处。第六类呢，命色，命色是命根色，命跟它删掉啊，命根色啊，色命根色。第七类呢，食色啊，食色包括食宿营养，这食物里面装的营养。刚才讲到这个二十八种色可以分为十一类，现在我们到从第一到第七类，这第一到第七类呢，我们叫做十八种完成色。为什么叫完成色呢？因为它拥有自信。什么自信？比如说地拥有自信，什么自信呢？印出众软化轻，因为这十八种色法呢，它有自信，每一个色都有它的自信啊，所以它叫做完成色啊。另外一个原因，为什么它叫完成色呢？因为它是直接由业啊跑出一个心，跟它删掉一个心啊，直接由业心时节，时节就是火啊，时节跟火的意思是一样的 temperature， 即时数四个因所造成的，所以它叫做完成色。另外的四类呢，我们已经讲到七类哈，这七类叫七类包括十八种完成色。另外四类呢是十种不完成色，哪四类呢？限，第一个是限制色，包括空界。第二呢是表色，包括身表跟语表。第三呢是变化色，包括色轻快性、色柔软性、色叶性。 然后最后一类呢是要叫相色，相色有四种，包括色寂寂、色相续、色老性跟色无常性。所以28种色法呢可以分为11类，从第一到第七类呢是属于18种完成色，从第八到第十一呢属于10种不完成色。这10种不完成色呢是非4种色法的因直接所造成，不是直接所造成，是间接间接造成的。好，我们现在来看哪18种完成色。第一个第一类是元素色，包括地界、水界、火界跟风界，这个已经讲过了不必要再重复。第二类是净色，净色包括眼净色第一个是眼净色，这个净色是五种个别存在于五根的色法，叫做净色五种个别存在于五根的色法，知道五根吗？眼根、耳根、鼻根等等第一个叫做眼净色，眼净色是对光敏感，它是作为眼视的一处眼视呢依靠眼处眼净色而升起它的作用呢，眼净色的作用呢是取色所缘它是取色所缘，这是眼净色。我们的眼睛，我们一般上讲眼睛，眼睛是不是眼镜色眼睛是不是眼镜色？是，是还是不是？我们的眼睛，这个眼睛，如果讲这个眼睛是眼镜色，对吗？不对这个眼睛呢，一共有多少个色法？55个55个，那眼镜色是视网膜里面的一个点对不起54个54个，视网膜里的一个点，那个地方呢，那个敏感的地方，那个点呢对光特别敏感，那一个才是眼镜色那眼镜色呢，因为它一个色法，它是一个色法，一个色法是不能够单独升起的它所以眼镜色呢是在眼识法具里面，眼识法具有多少个色法这边已经告诉你了，有多少个色法？10个，哪10个？地、水、火、风、色、香、味、食、宿、命根，加上眼识眼镜色，所以眼镜色只是这个眼识法具的一个色法而已。这个色法呢，对光敏感，对光敏感，眼视看到，眼视呢就是依这个眼镜色而升起，明白吗？这一章会比较深一点，因为你们不大熟悉。好，现在大概有一个印象。然后第二个耳镜色，耳镜色是在耳洞里面耳洞里面，它是眼视的一处所以对不起，它是耳视的一处，耳视是依靠耳镜色而升起的，所以如果一个没有耳镜色的呢，它是听不到声音的，它虽然有耳朵有这个耳朵，但是里面没有那个耳镜色，所以它耳视不会升起，耳视不会升起就听不到声音那耳镜色也不是，它是一个色法，色法是不能够单独升起的它是一组一组升起，所以耳镜色升起的呢叫做一组，耳镜色是在耳识法具一样地、水、火、风、色、香、味、食、宿、命根、耳镜色，明白吗？鼻镜色，鼻镜色是在哪里呢？在鼻孔里面在鼻孔里面，它对什么敏感呢？ 对香啊，对香特别敏感，它是耳饰的一处啊，耳处是耳饰，哎，对不起，鼻饰是依靠它而升起的。第八个是舌近色，舌近色散置在我们的舌头上面啊，对什么敏感呢？味道啊，甜酸苦辣全部都来，全部都敏感啊。它是舌饰的一处，嗯，最另外一个身近色，耳近色是在散置在舌头上，身近色呢？
身近色散置在那里？啊？
全身啊？全身都有这个，所以你一动到就感到触，只要你动到什么的话，你就有那个触觉，啊，因为它身近色散置在全身。这个近色、比近色等等，全部呢眼，对不起，眼识法器等，对不起，刚才那个眼睛里面呢，一共有五，刚才讲到54个嘛，眼、耳、鼻、舌，全部54个，身近色只有44个，好，就不用记，大概有一点印象就好了。色啊，环境的近，近色，近色是五根所缘的外境，好。第二类净色呢，啊，清净净呢，那个是五种个别存在于五根的色法啊。第三类净色呢，是五根所缘的外境，包括颜色、眼睛、缘什么取这个颜色啊，所以它是五根所缘的外境。比净色呢，就取这个身，对不起，净色是取身，鼻净色是取香，舌净色是取味，然后身净色是触啊，所以它是五根所取的目标，叫做净色。这些净色的特性呢，是撞击啊，撞击各自的眼净色、耳净色等等。好，第四类性根色。性根色包括女根色跟男根色，女根色呢是显示女性的特征，哦，这个女根色也是偏布全身啊，偏布全身，所以女孩子跟男孩子的脸孔是不一样的啊，所有的都不一样，为什么呢？就是因为这个根色的关系啊，女根色比如说女孩子的皮肤比较细，男孩子的比较粗啊，眉毛也是，男孩子的像龙眉，女孩子的像月亮这样，哦，所以呢，为什么会有这些分别呢？是因为这个性根色的关系啊。所以女孩子有只有女根色，男孩子呢有男根色啊。好，另外一个心色，心色是指心所依处，它是在心脏里面的血，哦，心脏里面的血不只是只有一个心色哦，可以有几万亿个心色，哦，几万亿个心色在我们心脏里面的血，啊，心所依处是除了眼视、耳视、鼻视、舌视跟身视。所有的心事呢，都依靠这个心所依处而升起。啊，西方人讲说脑，但是佛教讲心啊，这一点啊是有一点不一样。所以你生气的时候啊，你心脏跳得特别快啊，就是因为你的心在你的心脏里面的血里面。啊，所以你生气的时候，你的血啊是黑的。嗔恨嘛，嗔恨心，这个叫做心深色啊。好，第六个命色，命色是命根色，命根色是维持色法存在啊，尤其是维持在住时的 夜深聚生设法，设法有心有生诸灭，设法呢也有生诸灭。这是谁是哪一个设法呢？维持局生设法啊，局生就是说设法不能够单独升起嘛，它一定是一群一群的，叫做设聚啊，地水火风色香味食宿啊。这个比如说这个是眼识法聚好了，这个是眼识法聚，一共有十种设法。所以十种这个眼识法聚呢，有生住灭，是谁维持着这个生住灭呢？啊？嗯？谁给他生命？命根，命根啊？火就是给他老化啊？命根给他生命啊？所以眼识法聚里面有十个设法吗？记得吗？哪这边？地水火风色香味食宿，命根跟眼。净色就是这个命根维持着这个这几个极生色法，叫极生色法的住实生住灭，这住尤其是住实，因为色法在住实最有力量，明白吗？不明白再举例子，等你多少个心事参啊，啊十七个啊，十七个，这个叫做心事参啊，十七。啊，所以一个这十七个心事参啊，等于一个设法，啊，那这边的身啊，设法这个心事的身也等于设法的身。设法的生识跟心的生识是一样的，啊，然后十七个心是灭了过后呢，等于一个设法的灭，等于一个设法的灭。那中间呢？中间叫什么识啊？住识。这个住识就是由这个命根维持着，维持着他的生命，明白吗？所以命根呢啊维持设法存在，尤其是维持在住时的局身设法。然后一粒这个命根呢，它只能够维持一粒设计里面的住时，不能够维持其他设计的啊，其他的设计呢有其他的命根啊，所以只能够维持一粒里面的局身设法的住时，其他的设计呢其他的命根，不是所有的设计有命根，其他别的设计有的有，有的没有，啊，有命根的只有业生色，只有因为业产生出来的设计呢才有命根，啊，好，第七个第七类食色，食色是营养，就是食物里的营养。每一粒色聚呢，一定有每一粒色聚里一定有食宿的，记得吗？地水火风色香味食宿，所以每一粒这八个呢，叫做八不分离，不会分开的啊。地水火风色香味食宿，所以这八个为什么你们一定要背上来？这八个色法呢，叫做八不分离，永远都不会分开。啊，一粒色聚里面呢，最少都有这八个，最少都有这八个，有的有九个啊，有的有十个，有的有十一个等等，但是最少呢，一定要有这八个，所以叫做八不分离。而食宿呢，就是说每一粒色聚里一定会有的。啊，刚才讲到这个讲到这八个设法，一粒色聚里面的八个设法，哪一个会产生新的，会有再生的能力？火界啊，火界地水火，
除了这个火可以再啊再生出新的一代，这个石树也可以再生出新的一代。
所以为什么你吃饭呢？一天吃下去的食物呢，可以维持七天，可以维持七天，维持你的生命七天。为什么呢？就是因为这个食树呢，可以再产生新的一代。但是你如果没有继续的补充新的食物呢，它的力量就慢慢的微弱了啊，微弱微弱微弱。这十八种呢，叫做十八种完成色，也叫做有自信啊，有自信色，因为它各有它们的自信，也叫做有相色。有相，三相的相，为什么叫做有相呢？因为它有无常、苦、无我之相啊，所以叫做有相色。它有无常、苦、无我之相，又叫做思维色。这十八种又叫做思维色，因为它是观智的目标。毗婆舍那的目标，观智照见的目标，所以叫做思维色，也叫做真实色啊，真实色，因为它是真实存在的啊，真实色。
现在我们介绍下来，我们看死亡与劫生的过程。第八页，一个人死呢有四种原因，一个人往生呢有四种原因。第一个原因呢是寿延已尽 ，Ayukaya Marana， 寿延就是他的寿命已经完了。我们每一期都有一种人的寿命，比如说佛陀时代是一百岁，现在呢大概74岁。所以你到74岁你往生，那你的死亡叫做寿延已尽啊，有情在寿延尽时候死亡。虽然他的令生业，虽然他的业力可能还没有完，但是他因为啊这一期的寿命已经完了，所以他往生。就好像一盏灯啊，一盏油灯呢，突然一盏油灯的熄灭呢，是因为它的灯芯已经烧尽了啊。同样的道理啊，这是第一种死亡啊，第一种死亡的原因。第二种呢，业力已尽 ，Kamma Kaya Marana。这个业力是指令生业啊，产生这一生的这个的业力已经用尽了。虽然他正常的寿命呢，可能还没有用尽啊，比如说这一期的寿命是74岁，他在50岁就死了，因为他的令生业，他的业只能够让他活到50岁。虽然这我们一般上的寿命是74岁啊，这种人呢，这死呢叫做什么？业力已尽啊，就好像一盏灯呢。一盏油灯呢被吹一盏油灯的熄灭呢，是因为它的油已经用完了，虽然它的灯芯还没有烧完，明白吗？明白吗？好，第三呢是寿延与令生业同时耗尽，两个都同时完。他在75岁的时候往生，刚好他业力也用完了，同时完，这种死亡叫做啊，这种死亡的原因是因为寿延跟令生业同时耗尽。第四种呢，毁坏业生效，这是指极强的毁坏业呢，在寿延啊，改一下，在寿延未耗尽，多加一个未，还未。耗尽时终止了令生业力，而导致呢突然死亡， 好像提婆达多已经讲过了哈，提婆达多那个时刻他们的寿命是100岁，哦，他的业力就不知道，但是他突然间呢被地狱之火捡到阿比地狱下去，所以他的死亡是毁坏业生肖。另外一个金迦曼那啊，毁谤佛陀说，他在佛陀他把整几块布装在他的肚子，然后当作是怀孕，然后指责佛陀啊，毁谤佛陀说是佛陀造成他怀孕的，知道吗？这件故事然后他指着佛陀说是佛陀把他弄成怀孕的，那佛陀就讲说啊，这件事呢只有你跟我知道了，哦，他这样讲会不会更引起别人误会啊？那时候呢天宫啊，第四天呢第四天是虚陀环咯，哦，所以啊看了就看不顺眼啊，就画了小老鼠跑进他的衣服里面，把他的绳子呢咬断，那整个布就跌下来了。哇，所以那比丘就看到啊，把这个女的呢赶出去啊。这个金迦曼那被赶到外面的时候呢，同样的跟提婆达多一样，大地呢就裂开了，裂成两半啊，地狱的火呢把它卷下去了，所以他的死亡也是这个毁坏业生肖。虽然他的寿命还没有完，他的业力也还没有完，哦，就好像是啊，好像是一盏油灯呢，虽然他的油还没有用完，他的灯芯也还没有被烧完，但是突然一阵大风吹过来，他突然间熄灭掉一样，明白吗？所以死亡有这四个原因啊。好，我们再看四种临终塑形心及死事的心路。第一种呢，来大家一起读，他的心路是怎么跑呢？有分波动，有分段，一门转向，塑形塑形塑形塑形，多少个塑形？5个塑形，然后2个彼所缘，过后就一个死亡事，死亡事过后呢，今生的什么今生的结成事啊？死亡事过后就是这一生的他的色身就完了啊，色身完，但是心呢还是继续像河流一般的啊，继续的流。为什么他还会再去第二世啊？啊，因为有业也不对啊，因为他所造的枝叶所造枝叶还有以无名和可爱为潜在之根啊，所以呢你所造的业如果是还有无名跟可爱为潜在之根的话呢，你一定还会轮回啊，所以结生世呢，另外一世的结生世又升起了啊。好，第一个呢有彼所缘的啊，5个塑形心过后有彼所缘呢，表示呢这个目标是很清楚的啊，极大所缘啊，有彼所缘的表示这个目标是极大所缘。第二个临终塑形心呢，它的塑形心是有分波动，有分段，一门转向，5个塑形心，然后2个彼所缘，过后有分，我这边写我只写一个有分，并不代表只是一个，可能它会升起一天也说不定啊，有时候人昏迷的时候呢，要死的时候啊，很多人都会昏迷，那个时候他心就跌入有分啊，所以有分这个只是啊一个代表，不一定是一个而已，他可能是10多个或者是100个也说不定啊，可能是1000个1万个。然后最后一个死亡事啊， 死亡是一生起，就是命根断绝的啊。那个人的命根啊，在佛教我们根据他命根断绝就是死了、嗯。然后另外一生又升起的啊，这一生呢未必是人，可能在地狱，可能在天道，可能在色界等等啊。好，第三个临终塑行心的心路呢，有分波动，有分段，一门转向塑行，五个塑行，然后有分过后死亡事，所以这个没有彼所缘，证明这个所缘呢不是极大所缘，它是大所缘而已、所以没有彼所缘。第四个，有分波动，有分段，一门转向，五个塑行心，然后也没有彼所缘就死了，也没有有分。这种人的心可能很清楚，然后他死的时候很清楚，他没有掉入昏迷的状态，然后所以没有有分升起。好，这个临终塑行心取什么？取什么目标啊？啊，取什么目标？取三种目标之一，哪三种呢？业相跟去相，这五个啊、这个临终塑行心有没有造业的力量？没有啊，千万要记得啊，没有造业的力量，它只是成为令生业的一种管道。好，即将成熟的令生业的一种管道而已。好，以为说这个我们时常讲说临终的最后一个念头很重要。好，哪一个 我们时常讲说临终的最后一个念头很重要，因为它会影响到你下一世的劫生。哪一个啊？啊，死亡事是不重要的啊，不要说临终一个哦，这个不能够决定你往生善道还是啊，所以这点要弄清楚，它纯粹只是扮演一个死亡的作用，这样而已啊，所以它并不是很重要，重要的是应该是这个之前，因为这个也是没有造业的，已经讲过了，没有造业的力量啊，应该是。所以临终一起的一件善事呢，我们已经讲过了，有四种业，第一个先成熟的是什么业啊？众业。第二个呢，临终业啊。所以临终业呢就是临终要死的时候想起的或者造的一件善事啊，就是这个临终塑行心之前的塑行心啊，所以我们讲临终的最后一个应该是在这一边哦，啊，不是死亡事啊，要记得。那死过后呢，劫生事又开始了啊，因为业力的关系而产生劫生事。如果他是因为他现在是 B 先生嘛 ，B 先生他能够出生在人道。是因为他前世做恶业还是善业？善业，如果是善业，有多少个心所？33或者34，有多少个明法？33或者34啊？好，如果34哪34？哪34？第一个是心王，然后33个心所，哪33？13偏通还是偏呢？通，13通一切心所，然后19善心所，多少个？22，再加上一个慧根啊，13通一切心所，加上19个美心所，加上一个慧根，33啊，加上一个4，所以34啊。有没有设法？这边有没有设法？刚开始劫生的时候，劫生事的时候有30个设法啊，30个设法，这个是明法。 哪三十个呢？那你看那边有写生死法具，生死法具、心色死法具以及性根死法具。什么是生死法具呢？啊，我已经讲过了，色法是不能够单独升起的，它一定要一组一组啊，一组一组，所以叫做色具嘛。所以生死法具包括地水火风色香味食宿，包括命根以及生净色啊。命根这个下一章会讲到啊，听不明白不要紧，先让你们一个先介绍一下啊。所以十个生死法具已经十个了，另外一个呢心色十法具，心色十法具是哪十个呢？地水火风色香味食宿命根加上心所依处，十个。另外十个呢，性根也是地水火风色香味食宿命根加性根，所以一共有三十个啊。所以在这个结生事的时候呢，同时升起三十四个明法以及三十个色法啊。这三十四个明法以及三十个色法呢，也可以称为五蕴啊。比如说这个是什么呢？心王，心王是四蕴，记得吗？色受想行识五蕴，心王是四。三十三呢，这个包括受蕴，因为里面有一个受嘛，还有一个什么想。剩下的五十个是行，所以有受蕴、想蕴、行蕴。三十个色法是什么蕴呢？色蕴。所以在结生世的啊，第一我们出生的第一个刹那，第一个心识刹那就已经有五蕴了啊。所以名色，阿毗达摩佛陀讲名色，在经教呢佛陀讲五蕴，同样的意思。这个心呢啊，这个心王呢，心王呢是心王是由八个善心啊，所以这个可能是以智相应，或者是以智不相应。这个三十四呢，如果它是喜剧的，它是三十四；如果是舍剧呢，三十三。他们扣掉一个喜啊，剩下三十三。我们心所五十二个心所里面有一个喜啊，扣掉那个，剩下三十三。好，介绍下来呢，结生事一生起就，结生事的作用是什么呢？连接前世跟这一世，把两世连接起来，所以叫做结生事。它的作用是这样，好，结生事一生起，马上什么灭掉，所有的心一生就灭啊，供给下一个因，下一个心升起的因缘，这种缘叫什么缘呢？无间缘啊，在法器论叫无间缘。那第二个心呢，一定是什么呢？一定是有分心啊，一定是有分心。如果说这个是取业相，那有分心取什么呢？也是取业相。然后心一直跑到死亡世呢，死亡心呢取什么？也是业相啊。因为在一生中呢，在一生中的心流里面呢，结生事、有分事跟死亡事是同一个心，同一个心就取同一个目标。那我再问一个问题，那这个结生事，这个业相啊，它取的业相是哪一依靠哪一个，有赖于哪一个的啊？有赖于哪一个？前世在那里啊？不是这个啊，月相。所以呢啊，今生的结生事的目标是取自前世临终塑行心的目标。当你说 好，我们刚才讲到有分四啊，所以结身心是把旧的意识跟新的意识连接起来。有分心呢？有分心的作用是什么？啊？是生命流不会中断哦。它在什么时候它会升起呢？在心路过程结束的时候就会升起有分心，或者是在没有心路过程的时候有分心就会升起啊。所以这个结成是不是是心路过程吗？不是啊。所以有分心在的时候升起，结成是也是有分心，有分事也是有分心，都是同一个心来的啊。所以有分心有结成事过后呢就会升起有分，一共有16个有分，这个是已经肯定了的。直到第一个生命的第一个什么心路过程升起，我们生命的第一个心路过程升起，这个心路过程叫做什么呢？你看你的书，有欲塑形，就是贪爱于新的生命，这是每一个人都会的啊。第一个塑形心就贪爱于你这一生的生命，所以我们对生命的执着是很强的。那时候你在母胎中吧的，你就贪爱于新的生命了啊。所以第一个塑形心叫做有欲塑形，就是贪爱于新的生命。然后这个塑形心啊，这个心路过程结束过后，有分心又在升起啊。一直升起，直到另外一个心路过程升起，有分心就怎样，就断啊。所以心路过程升起呢，有分心就断；心路过程结束呢，有分心就升起。所以我们的心流呢，就像河水一般，源源不断的流啊，直到你证到阿罗汉啊。阿罗汉过后呢，最后一个死亡式就不再有结身事了啊。这边顺便介绍一个发趣论啊，发趣论一共有24元，我已经介绍了几个，再介绍一个。这边有明法跟色法，这个有分心呢，跟这个明法跟这个设法比起来，哪一个先生呢、啊？这个先生还是这个先生起？哪一个先生起？这个先生嘛，这个后生嘛，哈、哦。所以后生的明法呢，资助前生的设法，这种因缘叫做后生缘啊。先介绍，因为改次你们会学到法趣论，然后阿毗达摩最深的一步啊。这种叫做后生缘，就是后生的明法资助前生的色法。这边有30个夜深色嘛，记得吗？30个夜深色啊，这种缘叫做后生缘。如果是这个刚才讲到是 B 先生嘛，如果是色界呢？色界啊，这个是欲界，出生在色界，它的相，色界的相是什么？四相啊，就是如果它是修安波念，就安波念四相；如果是白片呢，就白片四相。这些四相呢，叫做它不叫做业，也不叫做去相，叫做月相。所有色界的啊，所有色界的结身是取的相都是业相。那如果是无想有情天呢？无想有情，没有生命没有心的，只有色的，他取什么？取什么所缘啊？他有没有结身事？有没有结身事？有没有？ 没有啊，他都已经讲过他没有心的，结成事是心来的，心，所以无想有情天他没有结成事的，他只有色，只有色法，所以他的是命根，命根九法具而已啊，命根就是地水火风色香味食宿加上命根，只有这九个色法，他没有结成事的啊。既然是色法的话呢，色法是可以取所缘吗？可以吗？色法可以认知所缘吗？不能，色法是被认知的所缘，色法是不能够认知所缘的，只有心跟心所才能够认知所缘，所以无想有情天没有取，不能取所缘的，因为它只有色法，明白吗？然后如果是无色界呢，无色界有没有结成事啊？有没有？有没有？没有，怎么会没有？无色界只有心没有，只有心没有色，那当然有结成事啦，怎么会没有结成事啊？所以它有结成事，但是它的结成事里面是没有，没有色法的啊。刚才欲界，欲界的结成是有色法嘛，然后有三十个业生色，但是无色界的呢只有心没有色法，它的相也是业相啊，也是业相，它取什么为所缘呢？空无边处，空无边处的梵天啊，它的结成是取什么为所缘？空无边处的梵天啊，无色界的梵天，它的结成是取什么为所缘？取虚空啊，虚空，虚空也就是业相啊，叫做业相，虚空。如果是四无边处呢？四无边处取什么为所缘？它的结成是取空无边处禅心为所缘，那个空无边处禅心也叫做业相。所以你再看回第十页，所以在离心路过程呢，一共有十九种结生事，有看到吗？十九种结生事，第一个是八大善意熟，第二个是五色界易熟，第三呢四无色界易熟，第四舍具善推度心。如果是八大善易熟是34或者33个名法，如果是舍具善推度心呢，多少个名法？11或者12啊，只有11或者12个名法而已。所以如果说修到十二因缘的人呢，他推到他前世，如果他前世是动物的话呢，如果他前世是动物，他结生世是什么啊？他结生世是动物啊？啊？他结生世有多少个结生世是哪一个心？如果有的禅修者他观到他前世，他前世是牛，很多在爬澳禅修者很多啊，观到前世的，有的是老鹰，有的是什么很多啊？他为什么成为老鹰呢？很多业他自己看到啊，是因为杀生还是其他业等等？如果他观到他的前世是动物的话，那他的结生世是哪一个心啊？哪一个心？啊？对，舍具不善推度心。啊，这个舍具不善推度心有多少个名法？十一个，或者是12个啊？如果有喜的就12，没有喜的就11个。然后最后一个是，刚才我们讲到19种结生事啊，八大善意熟，五色界意熟，四无色界意熟。跟一个舍具善推度，最后一个是舍具不善推度心。 加起来一共有十九种劫生事，这十九种劫生事呢，也是有分事，也是死亡事啊，同样的。那畜生在地狱、畜生、恶鬼以及阿修罗的劫生一首诗是舍惧不善推度心啊，畜生天生盲目、精神错乱、哑巴或者不男不女者的劫生事是舍惧善推度心事。所以这在三十一界里面啊，只有这十九种劫生事而已，明白吗？好，那么我们就结束了第五章。称为地界呢，啊，是因为它成为这八个我们叫橘生是法啊，橘生就是一同升起的啊，所以称为地界是因为它成为这个橘生是法的立足点，立足点。啊，即生说法的立，所有的说法都是站在这个地上面，啊，没有这个地呢，没有任何物体呢可以占据空间呢，啊，所以地界呢是其他说法的依住点，啊，例如水的上层呢，上层是受水的下层支持着，这是因为地界的扩展配合风界的推动产生向上的压力，这只是一个例子啊。我们的身体呢，有二十个部分呢是地界特别显著的啊，身体以外也有地界，身体里内也有地界，有二十个部分呢地界特别明显，比如说骨头、牙齿，还有呢，指甲、头发也是啊，头发，然后肝、心脏、肺啊，还有什么 B 啊，很多啊，都是地界的特象。但是如果你讲说头，如果说头发是地界的特象，但是这个还是观念而已。啊，头发呢，如果你定力很好的话，你看头发你可以看到多少个色法？44个色法哦。所以但是在头发里面呢，它的地特别明显，因为它你动的时候，你动你的发会不会粗粗有时候软软啊，这些都是地的特象啊。但是如果到你分析到究竟法的时候，它有44个色法。好，所以大家应该能明白什么是地界。第二个是水界，水界是粘的元素，它令到分散的色法粘在一起。我们有八个，你看这八个色法，啊，地水火风色香味食宿，地水。如果没有这个水的话呢，这个所有的色法地啊、火风色全部就分散掉了，不会在一粒色聚里面啊，一粒色聚里面有这八个。如果没有这个水而把这些色法粘在一起呢，这些每个就全部都分散掉，没有办法粘，没有办法组成一个色聚，明白吗？所以水是粘的元素啊，水界啊，水界啊，不是水。如果是水呢，你不要把它想成那种水啊。如果讲到水界呢，你就要想到啊，它的粘的作用。所以它令到分散的色法呢粘在一起，或成为块状或实体，以致导成有身体的错误概念啊。比如说，你看我的手。你看得到吗？看得到，那是因为里面的水啊，水界把所有的色法呢粘在一起， 所以你看起来好像有一个实体存在，哦，那个是错误的，因为你看到是观念，其实是水的作用呢，把所有的色法连在一起，所以成为一个块状，一个实体，明白吗？哦，这个比较深哦，因为是究竟地哦，究竟地是比较深的啊。我们都一般啊，一向来都是受观念所影响啊，所以现在要深入究竟地呢，啊，需要一些时间去改变我们的思想。所以有这种身体呢，就是啊，有这个水界呢。啊，使到啊成为块状或实体呢，以导致成有以致导成有身体的错误概念。水界的特性是流啊，流动，黏跟流两个，流也是啊。比如说我们的口水在流啊，这个是水界的特性。你流泪的时候，那个流呢也是水界的特性。好，所以好，我们继续下去啊。水呢，水界是不能由触觉视之啊，所以只有地、火、风，没有包括水，因为水是不能够由触觉视之，而只能间接的从观察其他色法粘在一起，因为水就是粘，它的特性就是粘跟流动嘛，所以色法粘在一起，我们就知道它有水界。啊，但是水界呢，我们不能够用触觉，身体上的触觉来视之。比如说你拍水，啊，你拍水打水，你站到的冷跟热是什么界？火界。你站到的压力是什么界？风界。然后你感到的重，啊，水的重，那是什么界？地界。那你要怎么感觉到流呢？黏流你没有办法用触觉感到，但是你可以推论水有在里面，哦，所以呢水是不能够由触觉去视之的。在我们身体上呢，有十二个部分呢水界特别明显，哦，比如说泪啊，流泪，尿啊，还有呢涕，流鼻涕啊，吐痰，痰、胆汁、脓、血等等，这些都是水界特别显著的地方，啊，明白吗？水界。好，现在我们进入火界。火界有热与冷的特性，两个而已啊。它潜在的热能呢，能导致极深色法成熟或老化，好像木瓜，青的木瓜，你采了一粒青色的木瓜，你放置过了几天，它会不会成熟啊？会不会红成熟？为什么呢？为什么你知道吗？就是因为里面的火界，啊，可能你今天才知道，啊，就是因为里面的火界，因为火界的特性啊，火界能够它有那个能力呢，能够导致这个色法，木瓜也是色法嘛，哦，能够木瓜是时节生色，能够导致色法成熟，然后慢慢的，如果成熟了，你们没有啊，没有切来吃，它就烂啊，所以呢，都是由里面的火界能够导致色法成熟腐烂等等啊。我们的尸体，当你人死了过后呢，尸体还在，哦，再过二十天你去看，它就慢慢烂掉，那是因为尸体里面有火界啊，所以火界呢，它有一种潜在的热能呢，能够导致色法成熟或老化。哦，你的白发，你这边有很多人有白发了，它会变白啊，也是因为火界的关系。哦，我们讲到的头发有多少个色法，哈，里面有很多火啊，里面有很多火。啊，这个火界呢是一种有活力的能量，亦能够自己制造新的色法。啊，一粒色系有多少个色法？ 这个这八个里面呢，这个火呢，它是有一种再生的力量，由这个火呢，能够再制造出很多的设计，好、哦，能够制造出很多的设计，然后每一粒设计呢，又有地水火风色香味食宿啊，所以由这个火界制造出来的设计呢，我们叫做食觉声色。身体，我们身体有火界最显著的啊，包括什么啊？我们身体由四大组成嘛，既然有地有水也有火，最显著的包括什么呢？一个最显著的，我们身体的火界啊，热能、体温，还有一个呢，消化之火。哦、啊，你的食物到胃里为什么会被消化掉？因为这个火界就是这个消化之火能够消化。如果你的消化之火的力量是不够强的话呢，你的食物就很难消化，所以你就会胀。哦，因为你的火力不够，所以你会胃寒就是不够火、哦、所以这个火呢，这个消化之火呢，能够帮助我们消化我们吃下的食物，包括我们喝下的水、哦、还有发烧，你发烧的时候也是因为火界特别显著、啊、然后你老化，这个我们身体上的火界呢，也能够导致我们的皱纹升起，牙齿跌落，头发变白等等，这些都是火界。所以你要恨呢，你就恨火界好了啊。OK， 明白吗？火界啊，火跟火界有什么分别啊？如果你讲火，你就可能想到哦，那个有一堆火。但是如果火界，你要讲到冷跟热啊，然后这个热呢，能够导致色法成熟或者是老化啊。所以今天你们知道很多东西了哈，不知道食物为什么会消化，原来今天才知道，因为啊火界的关系。第四个，风界，风界是推动及压力的元素。它能带动橘声色法从一处到另外一处、啊、它的特性是支持、啊、这个很容易，风界、啊、会动的，会推动的，凡是会动的呢都是属于风界。你的手为什么会动，也是因为风界的关系、啊、每一粒色界里一定有一个风界，这个风界呢使到这个色法从这一处到另外一处。推动亦是热能的发动力、啊、这个风界呢也帮助这个热能、啊、发动。我们身体上呢有六种是属于风界的，有六种是风界特别显著的，包括什么？包括你打嗝，那个是风往上推，还有另外一种呢往下推的什么，不要讲到这么粗鲁啊，排气就好了啊，不要讲放屁太啊啊，排气啊，往上推就是往下推就是排气。然后还有呢，还有肠内有时候也听到 grok grok 啊，那个也是风界的关系。还有呢啊，呼吸啊，我们身体循环有风在走动，所以你们时常讲，我们中国人就会讲说，哎呀风啊风啊啊，不都有风啊啊，就是这个风界啊，明白吗？地界、水界、火界、风界啊，这四个很重要哦，四大。所以从整体来看呢，一切物质立足于地界的扩展啊，一切的设法呢，都是站在这个地界的扩展，由水界的粘性呢聚在一起，然后粘在一起啊，由火界的热能呢维持着它的存在啊，或者老化，由风界的推动与压力呢支持着。 所以这四大界是不可分离的主要元素，哦，这四大是不可分离的，它们是同时升起，哦，地水火风，它们是同时升起，所以在化气论，哦，在二十四元里面，我们叫做这四个的关系叫做极生缘，啊，另外一个缘叫做啊沙哈加达，沙哈加达巴恰又，另外一种缘，它们是互相依靠的，啊，地要依靠水，水要依靠火，火都互相依靠，没有说没有单独，单独它不能存在的，要互相依靠，所以它们的另外一个关系叫做相互缘啊，安呀曼呀巴恰又。先介绍一些啊，二十四元啊，万一改次有机会学到的话，你们才不会啊一下子要记二十四个这么多。在这个四大的组合之下呢，造成了小字为粒子，石头、车子、众生的色身啊，包括你的色身也是四大组成的啊，甚至山丘、海洋等。都是由四大所造成，所以佛陀指出色法呢，不是我、你、他，或是永恒的物体，它只是四大所造成而已啊。它只是由隐藏在世界里的特质的一个演变过程。哦，这句话很重要哈，哦。所以一切色法呢，不是你我他，啊，不是永恒的物体，只是有隐藏在世界里的特质。这个世界里的特质明白吗？比如说地的特质是运出众啊，水的特质是年流等等哈，啊，是由这些世界里的特质的一个演变过程，不断的在演变。而这过程呢，纯粹是生灭无常即无我。依靠这四大界产生了二十四种所造色，啊，四大界可以比喻为大地，这边写错了啊，不是地大，大地，啊，四大界可以比喻为大地，二十四种所造色呢，则有如依靠大地而得以生长的树木，啊，依靠着这个大地而生长出来的树木，就是那生长出来的树木就比喻为二十四种所造色。所以呢，所造色是依靠这个四大，所以二十四元里面呢，发趣论我们讲说，四大作为二十四种所造色的一子缘，啊，尼沙亚巴恰哟，一子缘，哦，二十四种所造色一子四大而产生。所以他们的关系呢，就是一子缘，啊，你谁呀？八千哟。